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为了消除美国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行为，美国政府今天发布公告，再将三家中国公司列入涉及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实体名单。这三家公司是新疆天棉基业纺织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毛纺织有限公司和新疆中泰集团有限公司。根据2021年美国颁布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除非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认定货物不是由强迫劳动生产的，否则美国不能进口在新疆生产的或由该实体清单上的公司生产的货物。此前8月，美国曾将两家中企列入该实体清单，他们是电池制造商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料和提取物公司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美国官员认为，中共当局在新疆为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建立了劳改营，对他们进行强迫劳动，对此北京矢口否认。周二，韩国、日本、中国在首尔重启时隔已久的高官会议，正式讨论年内重启三国领导人峰会。三国高级外交官就三国领导人将在最早的方便的时间会面达成一致。参加周二会议的是韩国外交部次官补郑炳元、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船越建玉和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韩国是今年三方会议的主办国，并提议在12月底举行领导人高峰会。日本外相上川洋子日前表示，三个国家都需要尽快重启包括峰会在内的高层会谈。他认为，讨论该地区面临的各种挑战是非常有价值的。按惯例，出席中日韩峰会的中方领导人是中共总理。但韩联社报道，习近平上周六和韩国总理韩德洙会面后，表示将认真考虑访问韩国。路透社报道，外界认为这是北京拉拢日韩，企图打破美日韩同盟的举措。周二，对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缺席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作出回应，称相关事宜正在与各方保持沟通，会适时公布消息。王毅表示，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 APEC 重要的成员，中方愿意顺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为 APEC 的成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王毅说，中方从不缺席参与重要的多边论坛，并期待美方能够意识到作为东道主的职责，展现应有的开放、公平、包容的担当，为会议的顺利举行来创造更好的条件。此前，习近平缺席了本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由总理李强代替出席。王毅的评论虽然显得积极，但他并没有确认习近平是否仍会缺席 APEC 峰会。此外，香港也是 APEC 成员，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收到 APEC 的邀请。周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宣布，共有7名共和党候选人获得资格参加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二次辩论。这些候选人包括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企业家拉马斯瓦米、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利、前副总统彭斯、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斯科特、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和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格姆。这次辩论将于本周三举行，地点在加州西米谷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7名候选人全都参加了8月在威斯康辛州举行的共和党首场辩论。与最初的初选相比，本次的参赛标准要严格得多，一些之前的选手未能入围。此外，前总统川普仍计划不参加辩论，而是前往底特律访问。一位发言人表示，辩论期间，川普将与正在底特律罢工的汽车工人对话，并确保美国的就业机会得到保护。周二，中国恒大集团股价继续下跌。两位知情人士称，如果恒大下个月底前未能提交新的债务重组计划，恒大的一些离岸债权人计划加入针对恒大的清盘澄清。目前尚不清楚考虑采取这一举动的债权人数量，以及他们持有的恒大债权规模。周日晚间，恒大突然表示，由于其内地业务恒大地产正在接受调查，因此无法再发行新票据， 这一切使得恒大于3月份公布的离岸债务重组计划陷入不确定性。恒大股价周一下跌超过 20%， 周二继续下跌高达 8%。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如果恒大未能在10月30号之前提交一个新的债务重组计划，债券持有人团体将支持此前针对恒大提出的清盘澄清。恒大集团的一群债券持有人对恒大周末宣布无法发行新票据感到惊讶，并一直在寻求与这家开发商会面以获取更多资讯。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